第六十集。这年1083年元丰六年十月，一位传奇道士赵吉来拜访苏东坡。他自称已经得道，如今已活了100多岁，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知道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和健康状况。赵老道的故事十分传奇，据说他原来在云州以要饭为生，身边总带着一只宠物，平日里蓬头垢面，喝醉了还要骂人，是人见人怕的疯子。后来被驴踢死，几年后却又从坟头爬出来复活了。复活后继续在云州要饭。待苏辙到云州后，赵老道主动求见苏辙，还传给他一些养生之道。苏辙听了他的指点后，果然十分有益，还与他结为朋友。之后赵老道表示想结识苏东坡，苏辙便为他写了一封引荐信。如今赵老道正带着苏辙的引荐信来雪堂拜访。苏东坡性子随和，热情好客，又喜欢参禅论道，何况这人还是子由引荐而来，因而对赵老道十分热情。赵老道在雪堂一住就是半年，想来与苏东坡处得很不错。除了这些新朋友，老朋友们也来了不少，这令苏东坡更开心。1083年元丰六年春，晁谷来黄州投奔苏轼。晁谷也曾是个读书人，也曾进京应试，还在备考时结识了一群准备参加武举的朋友。晁谷本就侠肝义胆，与这群武人朋友一见如故，同气相求。在这群朋友的影响下，晁谷弃文从武，后来还投入一名武将门下。可惜这人后来获罪被诛，临终前托晁谷将自己的家财转交给妻儿。晁谷仗义答应，也因此不得不隐姓埋名，四处流浪。眼下晁谷已是56岁高龄，却依然在江湖漂泊，想是过不下去了才来投奔苏东坡这个同在天涯飘零的人。好在苏东坡虽然穷了些，倒也饿不着晁谷。不仅如此，如今的苏东坡一副人耳东西的模样，十分看得开，加上他幽默诙谐，还能时常安慰安慰这位老朋友。说起苏东坡的幽默，那也是鲜有人敌。这年六月，也就是晁谷来黄州半年后，苏东坡患上了眼疾。因这个讨厌的眼疾，苏东坡连肉都不能吃了，这令他十分郁闷。他还将这件烦心事记在小本本里：余患赤目，或言不可食快，余欲听之而口不可，曰：我与子为口，彼与子为眼，彼何厚，我何薄，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，子瞻不能绝，口微言曰。大意是说，我得了红眼病，有人对我说不可以吃肉，我很想听他的话，可是嘴巴不同意。嘴巴对眼睛说，我是苏子的嘴巴，你是苏子的眼睛，你怎么就比我重要了呢？为什么因为你生了病就不让我吃肉？不可以这样，我感到很为难。这时嘴巴又对眼睛说，将来我要是生疮了，肯定不影响你，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我绝对不拦着。就是在病中，苏东坡依然玩笑的欢快。不过那次眼疾十分严重，为了养病，苏东坡一连数月不出门，吃瓜群众纷纷猜测起来，苏东坡到底去哪儿了？正好这个时候，散文大家曾巩病逝了。原来如此，有人似乎发现了真相般感叹。玉皇大帝急着用人，苏东坡肯定跟曾巩一起被天庭召回去了。于是苏东坡被死亡，死亡日期就是曾巩病逝的那天，谣言愈传愈真，一直传到神宗耳边。 神宗赶紧向人打听，然而那人也不了解实际情况，大约说自己也听到了传言，却不知是真是假。神宗一听，怕是八九不离十，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安，一直碎碎念，再难遇到苏东坡这样的人才了。范镇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老人家哭得十分伤心。可怜的子瞻，你好生命苦。哭罢，还打算差人去苏东坡家中吊唁。好在他虽上了年纪，行事倒还算稳妥。冷静下来后，命人先去黄州打探，这才知自己差点闹了笑话。苏东坡对这个谣言的看法是，都是星座惹的祸。他曾说过这么几句话：退之诗云，我生之辰，月秀直斗，乃知退之摩蝎为身功，而仆乃以摩蝎为命。平生多得傍玉，待是同病也。退之指韩愈。这几句大约是说，退之曾说，我出生那天月亮正好睡在南斗宫，由此可知退之是个摩羯座。好巧，我也是。退之一生得到了很多赞誉和毁谤，好巧，我也是。看来摩羯座的确是个苦命的星座，我与退之真是同病相怜呐。也是在这一年，1083年，元丰六年，王巩预设北归，专门来黄州看望苏东坡。苏东坡对这位老朋友一直心存愧疚，常说是自己连累了王巩。王巩平日里生活讲究，乌台一案却远贬岭南蛮荒之地，着实不易。看到王巩从岭南平安归来，苏东坡感到十分安慰，老友相见更是无比激动。王巩来黄州时还带着一位歌妓，这位歌妓自小生在京都，王巩被贬时家中老小都留在岳父家中，只有这位歌妓随王巩同赴岭南。苏东坡对他十分佩服，更有几分怜惜，便问着歌妓，岭南的日子应该不好过吧？谁知这位歌妓却说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这一回答令苏东坡对他愈加钦佩，还为他写下一首《定风波》：长羡人间卓玉郎，天鹰奇雨点苏娘，尽道清歌传皓齿，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，万里归来言欲少，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，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。